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哎，麦克雷，你今天给我们打什么麦克什么雷啊？我们上次讲这个查圣经的事情，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角度，很多的事情可以好好谈谈？
没错没错，我们上次算是达成共识吧，就是说肯定应该鼓励大家来
对
各种形式来读圣经
啊。你今天有没有一个什么主题？你要是没有的话，我心里面倒是有个想法
啊。那蒙哥你来说。
自己读圣经和带别人读圣经是不太一样。
对，
带一个比如说查经班的话呢，你总是有一段的章节已经指定好的啊，这件事情不一定需要自己去设计，但是稍微花点心思也无妨。就是说有一个角度很重要，当我和一个不信的或者初信的朋友读完这段圣经之后，我要在他心里面留下什么东西。
嗯，
你知道我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一紧张啊，或者要预备啊，赶快去用功啊，去查啊，或者自己好好的去读，这都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可以想想的，就是到底这段读完了，我们要在他的心里面留下什么。这个留下什么可以是一个很广泛的东西，也可以是一个很狭窄的东西。但是有什么你觉得是能够在我的心里面亮起来，那往往也能够在别人心里面亮起来。
没错没错。
那这个东西呢，讲起来有点悬啊，或者我们随便抓一张圣经都可以，然后或者一段的圣经，那你自己去读的时候，因为我们至少读过好几遍了嘛，你觉得说哎呀，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重点是希望和我一起读经的人能够看见的，对吧？那这东西怎么做是可以去思想的一个角度啊。我不太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一头栽进去好好的准备准备，你读了半天你手上资料太多了以后呢，啊，你会跟自己比赛，结果说哎呀我这个没讲那个没讲清楚，其实人家根本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这个我最近真的是也是在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一方面带查经，另外因为要准备现在我们这个团契的查经的内容啊，
哦，
这些东西啊，我就其实我已经思考一段时间了，反思一段时间。
很好啊，那我们现在又达成共识了，是吧？
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去带的时候去讲啊，圣经中这一章这一段准备的很全，各种资料，各种前后关联都有，讲的很多。可是讲完了，讲到最后会发现说，到底他能听到的是什么，或者说我讲这些，我圣经中放这么一段过来，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一段？
对对对，记得这个，我以前在学校念音乐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我整天在读圣经，我整天想着主耶稣的事情，然后这些同学呢，他们就是你要到乐团里面，或者要室内乐啊，或者甚至要上课啊，哎呀，他们都已经进入情况了，我脑子还在想主耶稣了。就很跟他们合不到一起。那我想人家来参加我们的查经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可能很忙，他到礼拜五他停下来他进来，要是再没吃个饭的话呢，进来冷板凳往这一坐就听你讲，讲的是完全是这种山外天圆的东西。跟他拉不上线。
对，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得好，可以讲得很起劲儿，可是讲完了你才发现说哎呦时间也过去了，他没在跟你，他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对吧？
对，
像这种问题怎么补救呢？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学校那边团契，就是教会查经，有的时候会在最后一小段时间，强拉一个有点像呼召一样的，一样的吧，就是跟他们讲说啊，这个圣经啊，归根到底呢是在讲福音，听了今天的这些内容，你有没有什么 感想，或者说有没有想要说庆祝的。有些时候其实是很勉强的，因为有可能查的内容不完全、
连不上，对吧？
哎，但是会硬，有点像硬掰的这样子、来说一下。对，
那像你们现在在查什么？你现在预备的查经的？
现在都是弟兄姐妹了，福音朋友就只是偶尔会来参加。
但就算弟兄姐妹也有这个问题啊。
也有这个问题。
很多的弟兄姐妹她真的是她就是忙于生活工作孩子家庭啊父母啊，哎呀这就其实也真的是蛮累，还能够来聚会已经不错了。
能来就不错了，所以她就听一听，然后偶尔可能听见一两句觉得她有点兴趣，她可能。
对对，所以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什么给家人吃，他你分到他手上必须是他的粮而不是原料，对吧？
对。
你说我饿了，哎，我这里有米，不行，你米要煮好饭了才行。
对，
那你们现在查哪一卷书呢？
其实我们最近已经换了，就是我们是在查这个新约的人物。
哦，新约的人物，
我们在查人物。那我们分了一些组，最近呢是在查保罗的一些同工，就是说希拉。巴拿巴，
所以你们把这个人的资料一个一个挑出来。
对，其实挑出来呢，但是他基本上，你尤其是《使徒行传》中有很多记载的话，就会看他基本上是跟着保罗的，他的脚步嘛，就是他的几个同工，从希拉、这个巴拿巴，这是两个前后比较久的，包括路加一直跟着他，
是
多摩太后来都跟着。
设计这样查的时候，你是觉得怎么样？你是觉得查这些人物可以有助于大家也变成巴拿巴？还是觉得这是让增加大家圣经的知识呢，还是怎么样？这个主要的本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最初的时候不只是这段了，就是我们新约已经查了一段，之前有就是有一些使徒或者新约中人物，主要的想法一方面是让大家知道圣经中的很多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说实话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些人
到底，他根本不知道那怎么回事。
另一方面呢，是希望说任何一个人物，我们看我们学习他做门徒他怎么做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
那后来你觉得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
后来就发现说有一些时候呢可能还能涵盖到，有些时候讲到后面大家就好像也不怎么，就有点像听故事或者听、
因为他本来就不太熟，现在又从好几个地方抓出来他的零碎的事件， 对吧？
对，
你讲讲我们当初搞革命呢也许还有人听，讲讲这个他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大关系了。
不，他还是可以讲的比较生动，但是那归根到最后说让大家思考说那到底这个我们在这些先人吧、这些人面前、就是在怎么样学习，
对对对，
就有点还是联系不到了，就是关联不到。
那像你们最后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已经先有答案了，还是把这个答案让大家去摸索？
我是开放式的。
你是开放式的
啊、我会自己会思想一些，那我的想法我会分享，但
你也鼓励大家交通就是了。
对，我是希望大家能讨论，只不过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也就不讨论，
就是听听你讲，
听一听。
对, 对, 对，
就是他们的可能会关注在其他一些事情上。
对，这也是查经的一个问题，你常常查他就查分岔出去了，对吧？
对，
那怎么样能够到最后还收尾，然后这个分叉出去呢还在所谓圣灵的管制之下，最后再麦克雷来雷一雷。只是说我们从这里面自己先要得出一个答案，这个事情还是有学习，有这个有诀窍啊。
对，
有操练，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说你能够从任何一句圣经里面，家主从仓库里面拿出新旧东西来啊，有新的有旧的都在一个仓库里面，任何一句圣经里面呢，我们不但能够传福音，我们能够造就人，因为神说他的话是活的嘛，对吧？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传道者他自己需要去用功的，在神的话语上怎么下功夫，那不只是背，不只是默想，当你面对羊群的时候，怎么从这段话里面或者这个人物里面，总之从圣经里面拿出粮食来，不管哪个麻袋都能够拿出粮食来。我们就拿《使徒行传》来看看呢。你们最近查的一个人物是什么人？
最近查完的是路加。
哦，路加，路加是从什么16章开始的，是吧？
对，16章出现了我们啊，所以
对对对。
哎，他就那个时候应该加入了这个。
但是以后他有没有再说到他呢？
路加在自己的书里面是不写自己的，但保罗当然是提到了，他两次坐监的时候都讲过路加陪着。
从哪些地方找出路加来呢？
使徒行传里边是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就是说推测是他一直跟着的，因为他一直讲我们，有些时候是讲我们在这个地方等保罗来。
嗯，
那再接下来当然就是保罗的书信了里边了。
对对对，那你们查路加这个人物怎么查呢？
路加的话要稍微特殊一点，就是路加我们基本没有读他的，就是说
当一个人物来读
啊，基本上是当一个人物了，因为他没有太多直接的经解，像其他的话他有一些经解是叙事啊或者怎么。
嗯嗯嗯，
对，路加要稍微的，所以等于是最后查到他，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讲路加和保罗一起做的同工的时间、
哦、
同工的事情。
那你能够弄出一个路加生平的大纲来吗？从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吗？
不能算大纲，但是它大概的时间线是有的，就是说如果从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
嗯、
那就第二次布就是马其顿的呼声嘛，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他第二次布道要往欧洲去了。
嗯，
然后陪着他到第三次回耶路撒冷。
嗯，
然后被犹太人害，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准备要先去的是那个盖萨利亚嘛，就是那个、
嗯、
那边，然后再一路往罗马走。
嗯，
然后就是在罗马，就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他们是在当时在罗马，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就监狱书信的时候的话，那是《哥罗西书》里提到
他在哪里，
路加还在陪着他。
那《哥罗西书》他是在什么？这应该是在《使徒行传》中间还是《使徒行传》以后？
对，那个是之后了，《使徒行传》之后了。
哦，哥罗西
书，监狱书信应该是《哥罗西书》。
哦，
就腓立比、格罗西，
你看这个好像有不一样的讲法，但是没关系。所以那路加他写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保罗以后很久以后才写的呢，还是怎么样？
你是说路加福音和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对对对，
那个不一定是保罗之后，
他也许一路走这个、
就是、
一路记了、
就是，他可能一直在记，或者说一直在考证，因为他有一些需要问别人的。
嗯，
他自己的事当然他会记下来。
嗯嗯，
这个问题。
你们讲到路加这个人的时候，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最后问题就在于也没有什么结论。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聊聊呢？
其实可以聊一聊。
你觉得这个结论大概是可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路加他作为一个同工的话，有一点至少他愿意一直的陪着保罗，或者说就是说一直与他同工，一直照顾、
嗯、
与他一起同工、
嗯。
那这个是一个
美德，是吧？
你说从这个服侍的角度，
嗯，
他愿意做一个一直跟着别人、帮着别人一起，
他是一个配角，可是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
没错，
的确，他们在这个交响乐团里面，他们说最难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吧？
嗯，
最难找的好的音乐家是什么？就是第二小提琴手。
第二
小提琴手，对，
配角啊，
对，你永远是做配角的。你就像在弦乐四重奏里面，你也是最不起眼的，一定是他，因为你把他拿掉就不一样了。
哎，对，
这个好话要有绿叶陪衬。但是路加是做医生，因为保罗呢，要么挨打，对吧？要么被关，
哦、
对吧？内伤外伤，所以有他陪着是挺好。那当然这牵涉到一个问题了，所谓这个神医的问题了，因为现在我们常常讲说，神的旨意不是要你生病，对不对？所以你不管什么病呢，你要靠主的名，奉主的名，并且宣告你已经好了。那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保罗啦，他当初不是身体有问题才到了加拉太吗？对不对？
对，
有人说他是有眼疾啊，对吧？那他怎么、
啊、这个是有传
自己怎么不按手一下就好了？
对，他自己也没有这
样、啊。然后他不是说提摩太这屡次这个胃口不清吗？对吧？
建议他喝点酒，
他就没有给他按手就好了，也没告诉提摩太有宣告，所以这个当然是旁边的话。那路加还有什么东西呢？就让我们直接能够从圣经的话里边出来是最好。那路加讲他自己其实有一点点话，那一点点话呢就讲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来。
你是在说他一开始的那个跟提阿菲罗讲？
对对对对，
他讲我这叫考证嘛。
就拿这段话来讲呢，就是说他替他自己一生工作的一个很清楚的注解。
嗯，
那这个注解你要是能够把它读明白呢，也就直接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了啊。
嗯，
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自己就真的像你讲的，他自己不说话。其实圣经好几个不说话的人，马太福音马太不说话，马可福音马可也不说话，路加福音路加除了讲这段话他也没说话，
他就开头讲
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传道人自己不需要说话，讲别人讲的话就可以了。要是不点出来， 我们往往就忘记了马太福音，马太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讲啊。
是的，
他真是厉害，你就忘了他了。路加福音他第一句话他就说提亚菲罗大人呐、啊，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有什么粮食？
嗯，他叫他叫大人，
他是大人，
给了个头衔哈。
对，
这个是尊称。
对对对，已经等你小丸子回家，你今天以后都叫我麦克大人。
没有没有，
其实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人是个官，
嗯，
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你想想看，要是摆在今天，假如说习近平信主了，知道你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啊，所以请你特别为我习近平呢写一本私塾教本，专门写给我看的。
嗯，
你干不干？
嗯，不知道哎。
就是啊，心里嘀咕，不是特别妥当啊，又不是没有别的书。因为他后面已经讲了，已经有好多人提笔作书，
有其他对好多人提笔
作、啊、对那其他的基督徒都长得很好。我们受洗的时候都是罪人进去，义人出来，没有说大人进去，大人出来，对吧？你信主了，我还叫你大人，这几乎是没这样的例子啊。
哎，但是他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不说大人，
他说提阿菲罗吗？
直接说提阿菲罗，
这算是亮光啊！原来我在台上从来没注意到还有这样的事情。
看看对。
哇，对呀、啊，嘿，麦克雷，你这个厉害，究竟是？
我就刚准备过，
嘿，
没有，就是刚看过。
前面是大人，到主耶稣受难复活以后，你就需要是什么？弟兄了。
弟兄了。
哦，哇，那你有没有跟他们交通这个？
其实没有，我虽然准备了，但是当时忘了。
这个亮光很好哎。
说来惭愧。
很雷、啊。哎，他真的就没有去避讳这件事情，
对，
反而把这个当成一个机会。
没错，
的确，你要写给习总理看，跟写给你教会的小弟弟看是不一样的。
对，
这样我们在节目里面做一些历史节目，或者做一些考古节目，不管是什么，那跟自己随便在家里面讲讲是不一样的。
对对，
这是历史的东西，不管是中国的远古史啊，或者是什么耶稣会啊，这些中国近代历史都是一样的。他这个资料很多啊，可是你要把它按着顺序给他讲出来，花好多好多的功夫。
对，
因为济南又不带个人色彩，济南又是讲的事实，这个事实呢，你知道多少才能讲多少。没有，那这压力就大了。你不上节目，不上网，那随便你怎么讲，没人管你吧。要写给大人看，写给大人看呢，就是说我这个抄本了、啊，藏在这个大人的办公室里面。
对，
那路加把这个当成一个好机会，他把这个当成他跟着保罗这么久所有听见所有知道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整理的机会，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提阿菲罗大人要他这样做的时候啊，这我们不知道是提阿菲罗的提议呢，是路加的提议，那说不定还给他点心奉养着他、哦、哎，这个咱们就不讲，这个不属灵，对吧？但是、哦、假如提阿菲罗大人要他写，并且说我给你十两银子一套衣服，那你写不写？这样我们很属灵的基督徒一听就说，你们就做官的人异想天开，我才不拿你这个王凤喝王酒，对吧？哎，路加都没这样做，哎，他真的就把这个任务接下来，而且他借着这个任务来鞭策他自己，让我们看见很多这个历史上的名作，从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到什么巴哈的作品、贝多芬的作品、莫扎特的作品，我们觉得他气势天成啊，其实他们往往是在极大的压力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它写成的。
嗯，
巴哈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在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之后不是太远，
对，
所以他们不要用天主教的音乐，不要用自己的音乐，这个自己的音乐呢，你要需要去写，你要创作。巴哈他自己写的圣诗就有400多首，哎，他很多的歌词也都是他们自己写的。那写出来之后呢，他有一个小教会，虽然也是他们那些那个地方选侯的教会，但是还是很小的啦。还有诗班，很多也是办业余的。他的东西这么难唱，到时候他有多少时间去练习？他要把这个抄本都抄下来，每一步每一步都弄下来，你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呢、啊？对吧？莫扎特也是一样啊，都快饿死了，三餐不继啊。他有一次呢，有一个王，其实莫扎特很不喜欢长笛啊，可是那个不是他们那个叫做菲利普王嘛还是什么，他就喜欢吹长笛，他就叫莫扎特写。然后又有一次呢，要一首单簧管协奏曲限期缴卷，莫扎特呢就没办法，他就把他的长笛协奏曲啊改了一改，变成单簧管协奏曲，结果呢 这贵族也没给他钱，
没把他杀了就不错。
这都是在极大的压力底下，这个压力逼着他。我们基督徒虽然是讲恩典，对不对？可是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肉体是需要律法的。
嗯，
而且我认识一个很属灵的弟兄，他很会讲道，他就想说这个压力啊是很好，那火箭上升都需要用压力。我自己觉得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呐、这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基督徒需要承接负担，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去做？你不会做没关系，先试试。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就逼自己去做。
嗯，
像我们在满福教会，哎，这个姐妹，一年纪跟不比蒙哥小多少啊？有的至少跟蒙哥差不多啦。人家就是学思琴嘛，
对，学思琴，
对吧？还可以弹得差不多呢。为什么压力？因为立言教琴的第一要诀，你要学琴是不是？好，三个月以后你试这一首琴，从奇异恩典开始，三个月以后你就要上去弹了。这一下大家就练琴了。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品质，现在越来越不容易了。
哎，我们什么事情呢？我就觉得说，哎，我看负担，对不对？看感动，看我的时间，
看有没有更擅长的，
对
吧？有些人他
对你越这样做，你越教不出东西来，因为你的肉体是与你为敌的，让你不能做所愿意的事情。这个提阿菲罗大人一下来，限期缴决，而且当你教的时候，你要知道写给他看，不是写给老百姓看，对吧？
对，
就你看他，当他这样写的时候是有感而发的，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给我们很实际的一个功课了。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勉强我自己走第一里路、第二里路，对吧？主耶稣那个教训说，有人勉强你走一里，你就从他走两里，好像那个人就是坏人。其实那个人往往是你自己，或者那个人可能是教会的一个需要。
对，
你要勉强你自己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啊，这几个字很甜美。
嗯，
我们做网上节目做了十年，现在十一年了。其实真正维持我们做下去的就是一个礼拜有七天，本来五天，后来在我们最忙的时候把它加到七天、啊、七天虽然进度落后呢，哎，可是还是有它的好处，
慢慢可以补上。
没错，然后越来越多的同工，后起之秀，像麦克雷，是不是、
啊、
我们最近今年多了好多的后起之秀。
对，今年是感觉会更丰富一点。
对，然后第二件很特别的事情在路加福音，这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或者这句话里面还可以加两个实事，就是已经有好多人，
没错，
已经有好多人了，我再做一次干什么呢？这真的就是我们的借口啊。对不对？你跟弟兄姐妹讲，哎，我们写一点福音单张，大家就说，哎，这个好多了嘛，我们教会办个刊物啊，已经有好多刊物了。
嗯，
不是说你写的比人家好。我举一个例子，
嗯，
休斯顿有一个、台湾人办的月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北美月刊。
没有，哎，
没有，不太在这个 supermarket 摆，但是他比较在这个台湾人中间，很多是休斯顿本地的人写的。
哦，这样，
也是用笔名写的，可是他印刷印得非常好，漂漂亮亮一本，他就不断的出。
嗯，
台福神学院啊，或者台福教会在洛杉矶的那个啊，
嗯，
他们有台福通讯是发行全国的，那个本来是一个教会的刊物。
嗯，
我觉得很多台湾来的这个长老会的敬虔的人的后裔啊，他们就是有这种自律。你问他说，你们这个是不是觉得自己写的比别人好？他绝对不会这样说，他觉得说我们也需要为主做见证，为主说话。
嗯，
而且他能够继续的做下去，这个继续做下去呢，就是跟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呐、啊，有压力的。但是好多人提笔作书，他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借口。既然别人做了，我还做干嘛？因为福音一定要用你的言语、你的声音、你的生命再演算一遍嘛。就像保罗讲的，证明了神恩惠的福音，他的一生是为了证明这个福音。那你既然证明了，你这一路走要一路说啊，是不是？已经好多人提笔作书，可是他还愿意做，哎。这就已经两个重点了，不要把已经有的东西当成你的懒惰的借口，不要给自己的肉体留地步，
嗯，
不要为了避免人家看你好像就巴结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呐、啊，都不要去管。
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所以麦克雷，我们今天就着路加在路加福音之前的两句话呢，讨论了一些可以与弟兄姐妹交通的角度啊。 如果我们在查经之前仔细的去思想，仔细的去往这方面预备，那么当他们把圣经合上的时候呢，这两句圣经的话就应该能够在他们的心里边有很清楚的印象，并且能够帮助他们往后作为人生道路的指引。那剩下的路加的话，我们就得等到下次节目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公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